这个30出头的年轻人刚好30岁半，他可绝不会在1914年像保罗·博伊莫尔那样自愿参军。此外，他实际上还是一名专业的文字从业人员。雷马克在2年时间内，一举使那家亏损的企业杂志《大陆回声报》扭亏为盈，并使其成为魏玛共和国主导性的汽车杂志。1925年，他前往柏林任职于名流杂志《体育画报》，和当代所有的文学大佬有着通信往来与交流合作，终于在3年后成为该杂志的责任编辑。可所有这些履历都不适用于乌尔施泰因集团的市场营销策略，甚至适得其反。就在充满象征意义的停战10周年纪念日，以及魏玛共和国保守派人士每年举行的伊普尔战役周年纪念日，出版商不仅断然宣称西线无战事为沉默的一代的传声筒，更将它视为纪念碑，后来又成了永久印在该书封面上的那句话：我们的无名士兵纪念碑由所有的逝者共同写就。除了乌尔施泰因集团，包括民主中间派，都对持续多年的围绕着德国无名士兵纪念碑的讨论产生了影响。那些市场营销策略也已将这种矛盾对立视为促销的手段考虑在内。而对这次世界大战的全体牺牲者和幸存者的回忆，一旦涉及上述这种多方普遍性的要求，其中的矛盾对立就必然会浮出水面。在其实的德国书业史上，尚未出现过如此独特多样的集团式营销手法，将西线无战事视为战争真相仅有的唯一的载体，仅仅是包罗万象的尝试之始。其目的是为民主中间派在魏玛共和国的集体回忆中赢回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解释权。此外，乌尔施泰因集团一直在持续利用那些可预见的经由广告宣传挑起的激烈争执，并不断重复这一过程。一些极具批判性的看法被引用在大量的宣传册里，每加印10万册就会重新制作一批宣传册，其中满是类似这样的标题：是真相亦或不是真相？和平主义？荒诞作品与童话？克莱默·雷马克作为对极右势力尝试以捏造的虚假出生姓氏否认作者的任何可信度而做出的反应，从而促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即读者通过购买并阅读一本书，可以自行对这些相互对立的阅读材料形成一种判断。乌尔施泰因自己则在那些小册子里表现出如下的表面中立态度：恰如真相不容许任何解释或阐明一样，该文本已经在为自己辩护了。乌尔施泰因也包括雷马克在大量的采访中不遗余力地强调，该小说不含有任何倾向性，依据当代语言的用法，它不含有任何政治目的。可至少乌尔施泰因该意识到，正如西线无战事的遭遇所证实的，自诩为真相这种事儿必然挑起所有那些人的反对，比起文学界人士、政治人物的反对尤甚。因为正是政治人物相信自己拥有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相，并由此拥有对他的解释权，大战的战争经历和由此引出的真相成了那些定义中的一个，从中可以辨认出晚期的魏玛共和国多变复杂的环境，而共和国本身也是在那些定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1928年至1930年间围绕西线无战事的讨论，其本质也不是对文学文本的讨论，而是对西线无战事这一文本所引发的真相之争。令人惊讶的是，讨论的进程和销售数字互为关联。从1928年 发行预印本的几个月，到1929年1月底，该书正式出版之前，在异口同声地赞同真实的内容之后，支持的数量持续下降。围绕书中到底有多少真相的讨论，在1929年3月至6月达到顶峰，其赞同者和反对者的数量难分伯仲。与此同时，这段时间的月销售量屡创新高，3月为16万册，4月为15万册，5月和6月均为10万册。之后，支持者逐渐失去影响，其销量也随之下降。一开始是每月5万册，1929年11月以后，每月还一直维持在高达2万册。最终，到了1930年4月，反对者近乎不停歇地、不知疲倦地争论着西线无战事文本中关于战争的每个真相。自1929年春季起，这些判断就脱离了作品本身，而这些互相援引的接受证明则向我们清楚地说明了一点：从那一时刻开始，只有更多的预先判断被表达出来而已。西线无战事达到了一种象征的地位，再也无法摆脱其所代表的种种附加之意。对战争的批判、幻想的破灭，不依附于任何党派。根据那种预先判断，人们对文本采取了一种普遍一致的解读，要么从批评战争的角度把它解释为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要么视它为对德国前线士兵的污蔑。因此，1930年12月初，美国电影《西线无战事》，刘易斯·迈尔斯通导演，在柏林举行德国首映式时也难逃厄运。其实担任柏林地区纳粹头目的戈培尔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最终导致该电影被禁映。那些差不多还称得上民主的机构在权力之路面前屈服了，然后亲自为年轻的民主政体钉入了第一颗官钉。不过从表面上看，西线无战事的图书和电影首先是一个相当短暂的象征，因为等到1932年电影获准重新上映时，没有发生任何抗议，直至纳粹党上台，需要找到与魏玛共和国时代相对应的负面象征时，这部作品才重又遭禁，被焚毁，其作者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也遭到了人身威胁。这段错综复杂的创作史、出版史、营销史和接受史，使《西线无战事》这部作品和由于其成功远远超出自己想象而一生遭抑郁折磨的作者难以自处。《西线无战事》这部作品既不适合把它看作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对战争遭遇或者战争经历做出的回应，也并不具有革新意义。他并非首次从一个普通士兵的角度提供一种真实的对战争的描述。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战争文学里，有着太多先例，却鲜有成功之作，如今几乎悉数被遗忘了。然而，这些各个不同的作品都难以摆脱《西线无战事》这部作品，他们似乎和它无解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部作品作为20世纪战争之书，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好评，这种情况是无法修正的。在此前提下，该文本不仅对同时代的讨论产生影响，也催生了大量战争文学作品，大多作为正向反思的出版，为此种样式作品的盛行做出了贡献，继而与之进行比较和评论，直至今日被讲授和传播。尽管《西线无战事》其实是一部关于战后时代与魏玛共和国晚期的作品，然而，无论其书名还是出版社为其附加的主旨思想，都已成为阐述战争之无意义的一个永恒不变和不言而喻的象征。如此说来，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投注在1928年春季递交给乌尔施泰因出版集团的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上的最初目的 最终也还是迂回的实现了。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西线无战事》，作者德国雷马克，译者严辉林，朗读王小可。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